雍正皇帝正在养心殿里大发雷霆，让太监们把刘伯陵给插出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老十三允祥来了，问了情况之后，老十三指责皇上说他自己不会享福。雍正听了也不由自失的一笑，摆了摆手对太监说，行了行了，把刘伯陵放开吧。哼，要是真为这一盘棋就宰了刘伯陵，那朕不是连桀纣之君也不如了吗？我说刘伯陵，你要再这么拍马呀，以后就不要进来伺候了。刘伯陵被太监松开了，急忙过来跪下磕头施礼，皇上，臣不是有意的，臣是见皇上不高兴，想吵个吉利。臣也知道皇上绝对不会为这点小事就把臣的吃饭家伙给弄掉的。这一句话说的雍正也笑了。允祥在旁边接个话茬说，皇上，本来呢我也正想进来有事要回禀呢，结果走在路上呢正好碰上十四弟，他明儿个就要上路了，我们谈了一会子，他问我能不能再加见王府的护卫，要不要一块儿去。我说这些个事儿都得请旨。进来的时候呢，在永巷口又碰上了范时节。雍正不由心中一动，他猛然想起来，哦，对了，今天这一整天脾气都不好，全都是因为见到了老十四允提带的那个女子。思量着，他打断了允祥的话说，哎，对了，老十三，你是审过糯敏一案的，田文静从山西带来的那个人证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允祥不由一愣，心说这正说着话呢，怎么突然想起来糯敏的案子了呢？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什么人证？那人证从布政使、安察使，还有下边藩司酷吏，才好几十号人呢，不知万岁问的是哪个？嗨，就是那个女的。哦，那个女的，她是代州人，她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叫乔引娣儿。哦，乔引娣儿，她姓乔，那肯定是个汉人了。允祥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，他不明白皇上为什么突然对这个女子这么感兴趣，急忙回答说，好像是个汉人吧，哎，如今在十四弟府上，万岁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来了？雍正急忙回过神来，也没什么，随便问问。你告诉允提，护卫嘛就不用带了，家人呢可以随他一起去。哎，对了，刚才你碰见范时节，他都说了些什么呢？允祥不由看了看站在一边的刘墨林，哎，刘墨林，我往下跟皇上说的话，你可不能往外传啊。雍正一听，不由扑哧一笑，嗨，你放心吧，这刘墨林呐，他不是个笨人，不会拿自己脑袋开玩笑的。皇上，那我就直说了啊，刚才呀，老范跟我说，年羹尧这个人好像做事有点不地道，不能不防啊。雍正轻松的一笑说，这话刚才范时节在这儿已经说过一遍了。对年羹尧呢，朕以为应当这么看，他受命担任大将军，节制陕西、甘肃、山西、四川和青海五省大军，他身上的压力很重啊。作为大将军，他当然要有八面威风，有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权利，也应当有杀伐专断之权，这就免不了要招惹一些人说闲话呀。反正人无完人嘛，朕只娶他的大姐，娶他为朕建立的大功，不然让外面的臣子们个个都变成谨小慎微的好好先生，还能干成什么大事啊。 哎，刘墨林，你待会儿去宝亲王那里传旨，朕明天送你们出午门。70岁以下的老亲王贝勒，6部9卿的文官，2品以上的官员，送你们到陆河驿，你们也就在那里设酒辞行。朕还有手诏让你们带给年羹尧，就这些，你且去吧。这臣领旨。刘墨林深深施了一礼，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这么一来，养心殿里就剩下雍正皇帝和允祥兄弟二人了。雍正好像觉得有些烦躁，他干脆把两领皂靴给蹬下去了，换了一双千层底布鞋，倒背着双手来回在殿里跺着步子。他那紧锁的眉头，他那含着冷峻笑容的脸庞，他那时而沉思时而又凝望着殿顶的眼光，都预示着他心事很重。允祥看着看着，不由关切地问皇上，臣弟好像看你有什么心事吧。
哎，是啊，十三弟，别看眼下朝局稳定，风平浪静的，可是朕的心底却很不安稳呐，总觉得空落落，没头没绪的。朕眼看就要外出巡视去了，心里着实不踏实，这可怎么好呢？你看红石他能靠得住吗？
允祥沉吟了一下才说，
万岁，居臣看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隆科多掌握着京城防务，我和八哥照看着政务，万一有什么我们料理不开的，还可以到畅春园去请教方先生。再说了，皇上不就是去一趟河南吗，又走不了多远，发个加急文书，2天就打一个来回，还能有多大的事呢？
十三弟，朕现在什么也不想多说，可是有一句话朕必须嘱咐你，丰台大营你一定得给朕看好喽。
雍正的这话说的这么突然，又这么令人心惊，允祥不由一愣。他仔细的品味着雍正的这番话，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回答说，
是，臣弟一定要看好丰台大营。皇上放心，碧丽塔跟着臣已经好多年了，这大营里上上下下的人有一多半是皇上亲自选拔上来的，皇上您就放心大胆的去吧。
不，老十三，朕不能放心呐。
雍正说着，眼睛正视着远方，好像要把这宫墙看穿似的。
老十三，你回头告诉马琪，叫他在朕出行期间搬到畅春园去住，那里离你和方先生都近一些，有点什么事儿你们也可以就近商量。你知道吗，隆科多他并不安分守己呀，他最近悄悄的取走了红石他们兄弟仨人的玉碟，你可知道？
允祥听了这话不由吃了一惊，这玉碟呀，是历代皇上都十分看重的最机密最要紧的档案，
那上面记载着皇子降生的日期、生辰八字、生母姓名以及其他重要的内容。
这隆科多取走玉碟想干什么呢？
他除了要用玉碟里的内容来行妖法掩阵害人，其他还能有什么别的用处啊？
雍正倒没注意允祥脸色的变化，只是沿着自己的思路又继续说，
你还记得太后薨逝的那天吗？他专门跑到军机处去索要调兵的福信勘合，
这又为的是什么呢？
哎，对了，十三弟，你一定要记着，如今战争已经结束，军事已了，军机处的调兵勘合要立即封掉。
允祥已经从雍正的话音中听出了事情的严重性， 急忙点了点头说，皇上放心，这事儿臣弟一会儿就去办。
皇上刚才说到隆科多，这隆科多我真是闹不明白了，他可是宣布圣祖遗诏的人呐，他怎么能办出这种事来呢？难道
他本来想说，难道连隆科多也不是忠臣了吗？可话到嘴边啊，他又咽回去了。他知道雍正皇帝听了这话心里会不好受的，可是敏感的雍正又怎么能听不出允祥这话外之音呢？他目光一闪，逼视着允祥说，
老十三，你不用害怕，朕现在只是防人，并不打算害人，你也不要胡思乱想。但是你必须明白，如今朕的江山已经到了十字路口了，这件事儿只有朕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朕自登基以来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自找灾祸呀。你数数看，朕逼着官员们偿还欠债，朕下旨改变雍正前的铜钱比例，李卫和田文静他们还遵照朕的旨意在丈量土地，取消人头税，试行官绅一体纳粮，等等等等。朕已经把天下的官员、豪绅、地主和他们的后台全都得罪了，现在里里外外隐患重重，人们都在盼着年羹尧打一场大败仗，打得丢盔卸甲，这样他们就有借口召集八旗的铁帽子王爷进京，用交出皇权逼朕逊位。十三弟，你知道这事儿的分量吗？朕这个皇帝当得太难了，难道连朕自己都做不了主的地步啊？年羹尧心怀异志，朕不是不知道，有许多人向朕奏本揭发他，朕也不是不清楚。刚才不是还来了个范时节吗？可是朕现在不能拿掉年羹尧啊，时机不成熟，那是绝对不能动年羹尧的。朕如今不但不敢动他，还得像亲人一样的哄他、骗他，给他封官进爵，给他荣宠权位，让他继续为非作歹，继续玩他的把戏。还是方老先生见识精明啊，他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哪怕年羹尧是个十恶不赦的天字第一号的混账王八蛋，朕现在也不能动他。允祥听了雍正这番话，不由扑哧一笑。臣弟原来不知道，当皇上还有这么多的弯弯绕，怪不得外边有的人说。刚说到这儿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失口了，便连忙打住不说了，张着大嘴，以下的话不知怎么说才好了。雍正是何等精明的人呐，他看了看允祥说，怎么你也想跟朕说假话吗？哼，你要也想说假话的话呀，那你就给朕出去。这么一来，允祥慌了，急忙咽了口唾沫说，臣弟哪能说假话呢，怪不得外边有人说您是个杀富济贫的强盗皇帝啊。当然了，不过不止这一句话，后边还有呢，说臣弟允祥是在为虎作伥。听了这话，雍正不由拍案叫绝，说得好，朕就是这样的心思，这样的行径，这样的天地间第一铁铮铮的汉子。不过他们说你为虎作伥，未免也太小瞧朕了。朕怎么会是虎呢？朕是大清皇帝，是真龙天子，所以你应该是为龙作伥。哎其实啊，朕何尝不想过平安的日子，又何尝不想兄弟们和和睦睦的相处，大家都相安无事，朕岂不也更快活一些，轻松一些？十三弟，你读过不少书啊，孟子说民为贵，这话
你也许不曾忘记什么是民为贵，说到底就是提醒当权者不要把百姓惹翻了。看看吧，如今积弊如山的朝政与平民百姓有什么关系？不都是那些贪官污吏豪绅地主造成的吗？他们哪里是在帮助朝廷治理百姓啊，他们是在替朝廷激起民变，而民变一起，朝廷就将分崩瓦解。所以历代有识之士都说，防民之变甚于防川，那是比洪水更要可怕的呀。昔日秦始皇统一六国扫平天下之时何等英雄，可是陈胜吴广两个高粱花子振臂一呼，就把他那号称铁桶一般的江山搅了个稀里哗啦，史见可训呐、啊，我的好兄弟。远强听皇上说的这么可怕，竟不由打了个寒颤。他仔细想想，又笑着说：“皇上，您为臣弟描述的这张图太吓人了。不过据臣弟想，吏治混乱，眼下还只是文阔无喜罢了。本朝并无苛政，而且深人厚泽。说到底，与秦二世毕竟是完全不同的。皇上，您也不必太过担心了。”
哎，不，这话朕不是不知道，朕怕的是代代皇帝都这么想这么做，所以你的话也只能算是个有理的混账话罢了。
哎，老十三，你替朕记着，台湾的黄立本和贵州的杨明石今年都干得很好，这两个省没有亏空，自给自足，还多少有那么点富裕。明天叫尚书房明发诏旨，黄杨二人各升赏两级以资奖励。
这老十三，朕这就要出去了，你得替朕看好这个家呀。
这你立刻到粘杆处点40名武艺高强的护卫随朕出京。
这
告诉他们要立刻打点行装准备出发。
说到这儿，雍正诡秘的一笑：
老十三，这事儿朕只告诉了你一个人，回头你再去知会方先生一声，朕今天夜里就要离开京城了。
远翔不由吃了一惊：啊，什么？今天就走？还不是说后天吗？
再说了，您这么匆匆忙忙的，那连大将也来不及准备呀。
哈哈，老十三，告诉你句实话，朕这次出行是微服前往，那个大驾朕才不去坐呢。
哼，坐到里面除了听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之外，你连一句真话都听不见。大驾是空的，他先去五台山，再去泰山，最后去河南，朕就在河南乘大驾回京，你听清楚了吗？
哦，是臣弟明白。
就这样，雍正皇帝带上40，当天夜里就悄悄的离开了北京城。因为雍正这是要去河南，所以咱们必须先按下雍正的行程，翻回头来再交代交代在河南做巡抚的田文镜。这田文镜近来可真是交上好运了，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，他是连升3级，当上了河南巡抚。原来他的顶头上司们现在都成了他的幕僚了，闹得他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和他们见面。更让田文镜头疼的是，开封城外躺着的这一条千年黄河，它是利害兼备，福祸并存。康熙26年，黄水破堤，开封城外水深3丈，城内也是1丈有余。这大水一来呀、啊，谁也挡不住啊！不管是官绅百姓，不管是身份贵贱，全都露宿城头等待救援。那一年连淹带动，
加上水灾过去之后爆发的瘟疫，城里城外一共死了七八千人呢。康熙一道圣旨颁下，巡抚发往军前效力，知府则赐了自尽。这如今眼看就到了桃花汛了，田文静就在这个时候接任了河南巡抚，他心里的这份紧张啊，那是一言难尽的。他就算是有一肚子的抱负，要改革旧的赋税制度，要清冤狱，要刷新吏治，甚至要成为一个朝野争夸的名巡抚，现在也都得往后放放。他首先得想办法不让黄河决口子，他得想法保住这一方生灵。刚才他接到了皇上的朱批，那上边虽然没有明说，可是皇上的口气里似乎透露出来，皇上将要来河南视察。这么一来，田文静就更感到不安了，更得把黄河的事儿当做第一要务了。现在田文静当了巡抚了，身边的人也多了，光是师爷他就请了四位，这四位啊都是有名的绍兴师爷，两个管刑名，两个管钱粮，每人每年啊都是300两银子。当然了，这还不算那位乌思明乌先生。说起这位乌先生啊，是既让田文静满意，是又让他头疼。满意的是呢，乌思明只替他起草奏章，但是乌思明写的奏章啊，那几乎是上一本准一本，隔三差五呢还能得到皇上的一条朱批，朱批上写的也都是勉励的话。可头疼的是呢，这乌思明别的不干，每天是醇酒夫人，哎，只管写奏章。这么轻松的活儿，拿那么多银子，本来呀、啊、每年是5000两银子。这可倒好，田文静不是升任巡抚了吗？嘿，田文静升官了，他这师爷的身价也跟着上涨，一年就要8000两银子，一个人顶别人20多倍呀、啊。别说其他的师爷看不惯想不通了，就连田文静自己想起来呀、啊、也是一脑门子的火。可是偏偏这个乌思明是李卫给他推荐的，这个李卫呢又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，他在怡亲王13爷那里那更是吃得开。田文静可不敢得罪李卫，他知道李卫这小子还不好惹，要不然呢，哼，田文静早就想找乌思明一个什么差错把他给打发走了呢。但是眼下田文静可顾不上乌思明，他得赶快想法子弄钱，弄了钱就赶快用到河工上。这天儿已经到了5月了，去年冬天干闪雪大，今春黄河的桃花汛那就来得早，黄河大水这么一来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